感谢主，他是我们的好牧人。求主帮助我们早上能够听到他的声音。让我们先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早上的时候也能向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说话，开我们的耳朵，叫我们听见你要向我们说的话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天我的负担就是要说到民数记。如果我想问你一句，当你想到民数记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想到里面有什么有印象的地方？如果很久以前你问我最深刻的部分是什么呢，我就会告诉你，我最深刻、最印象、最觉得有趣的就是哪一头会说话的驴子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同样有这样的感觉。其实《民数记》里面有36章的圣经，神跟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话，但是对我来说，我对人民没有兴趣，数字没有兴趣，很多的安排，很多的条例，我都觉得好像不与我无关一样。但是我觉得最有兴趣的，就是有一个会说话的驴子，我就注意了哪一个，我就回想过来，我真是何等的愚昧，好像有一个人跟我说话，说了36句，但是我只听到其中一个字。他说了很多话，我都不知道他说了什么，只是注意他的一个字。同样道理，神跟我们说了36章的圣经摆在一起，36章圣经民数记，究竟神的负担是要跟我们说什么？我们不能只看见我喜欢看的，我们不能只注意这个有趣，我注意这一个，其他的与我无关，我们就没有兴趣。所以我们念圣经不应该这样的态度。好，所以每一卷圣经神都要告诉我们重点，有一些事情要告诉我们的，不单如此还是连贯的。为什么这在这里出现，为什么都放在这里，我们都应该知道。那当我还没有说到民数记之前呢，因为我是从创世纪开始的，所以我再想一想，究竟之前神在创世纪告诉了我们什么事情。之前我们说到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看见里面有8个人物，这8个人物就是神拣选这些人，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。神从创造的里面拣选了人，拣选了亚当，在很多人当两个弟兄当中又选了亚伯，跟着要很多人当中选了以撒、雅各等等，8个人在是他们身上做不同的工作。我们就知道神要人，要怎么样的人就在他们身上工作。我们就看见神的拣选，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神拣选了人，但是当人在犯罪落在罪恶的里面，神的工作是怎么样呢？所以神又告诉我们，他不单拣选，他要旨意，但是他也有拣选人之后，他有工作，救赎人出埃及，将神的话给他们，要他们建立起一个会幕，这是出埃及记神要我们看到，他能救赎，他是我们的救赎主。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到利未记，好了，神叫他们建立了一个会幕，神就开始住在他们当中。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出埃及已经3个月，他就来到西乃山，在哪里他们用9个月的时间建立起一个会幕。会幕一建立起来，神就在会幕里面向他们说话，就是利未记的开始，就是出埃及的第一年，神会幕建立起来，神就向他们说话，告诉他们要圣洁。所以当他们知道神是圣洁的神，他们怎么样活在这一位圣洁的神的面前呢？ 所以头十章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人在神面前有圣洁的地位，是因为透过主耶稣的他成为祭物献祭给神，他就是那个祭物，他 也是祭司，所以靠着他的工作，他靠着他的奉献，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这个是地位的问题。但是后面11章到27章呢，就是说到好了，人在神面前圣洁是因为应着主耶稣，这个是地位。但是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见证我们是圣洁的子民呢？就是生活的问题。所以在利未记后面的就说到生活的部分，怎么活在世人的当中。所以在神面前是一部分，在世人当中也是圣洁生活，那个就是我说到我们的实际的部分。所以我们看见了神拣选，神拣选的一批人，救赎他们出来，要他们好像立法立约三章，要他们变成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好了，这些都说好了，现在就开始走路的问题。所以民数记就说到与神同行，这个与神同行呢，就是神就在他们与他们一同走路的时候，他们就要改变生命，要改变，用新约的话就是脱下那个旧的，穿上那个新人。所以这个变化是从旧变成新的，这一个就是一个蜕变在哪里。所以民数记重点是神的子民他们有一个变化的过程。三四六章圣经摆在一起，就叫我们看见神的子民，神要他们生命变化，从旧的旧造的变成新造的，能够承受神的产业。那我们再看多一点关乎背景，那为什么这卷书叫民数记呢？因为民数英文是 numbers， 就是数点的意思，就是这一卷圣经当翻成希腊文的时候，那些学者把它，因为它有两次数点人数，第一次在第一章，第二次在二十六章，两次数点，所以英文就叫它 numbers， 就是数点民数的意思。但是希伯来文他怎么称呼着，比方说犹太人怎么称呼这卷书啊，他们不叫这卷书叫民数记，他们叫他在旷野。因为开始的时候就是在旷野神向他们说话，所以希伯来文就是根据他最开头的几个字就说，就给他名字。所以你跟一个犹太人说民数记，他们不知道你在 说什么，你跟他说在旷野啊，他就知道了，他就知道你说的是民数记。好，其实这个也很非常准确，因为他整卷书的背景就是在旷野的时候发生的。时间怎么开始呢？其实他们出埃及是第一年，第二年一月的时候，就是头一个月就是利未记的出现了。所以第二个月第一乙初一呢，就数点人数。但是这个数点人数之后，他们在二月二十天就开始启程走路了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时间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出了埃及不太久，大概是四个月，他们现在准备要往应许之地走了。好，跟着在下面呢，这一卷书呢，36章圣经，我们可以分叉到三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呢，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十章十一节，就是我们看到它的主题是神给他们命令，他们装备好自己是准备走路。所以从第一章到第十章是准备走路，从第十章十一节都是他们就开始起步了，走了。所以整个从第二个月第一天到第二十天，就是在西乃山他们准备，神要他们 奉献要整顿他们。好，当他们从这十章的十一节起开始走路呢，走到当中这个过程，我就叫它蜕变的过程。他们在加底士的哪里的时候，停在加底士的时候，他们就被判审。所以因着他们不顺服神，神就要他们在旷野好像绕行打圈，打了多久呢？38年零3个月多。所以他们就浪费了很多的时间。那其实从西乃山到加底斯那的地方呢，其实只需要11天的路程，但是他们走了很久。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个蜕变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等一会我们就看。从第26章开始，他们重新再数点民宿。现在的哪一个不顺服神的哪一代，很多都死在旷野了。新的一代起来，他们的生命有一点的，他们整个有一点的不同了，改变了。我们等一会再看他们最后的哪一个部分。那个时候他们从加底士又重新来到摩亚的平原，他们那个时候 就准备要进到迦南地的哪里去。所以整个部分可以分成3个部分来看。旧一代中间是变化的过程，最后就是新的一代。好，我们再往下面看呢，这个是地图，从左上角的那一个一啊，那是出埃及，出埃及记就一路一往下面走，走到西乃旷野，就是最低的部分，那个就是西乃山。那他们就是从哪里开始往上走啊，往上走就到加底士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哪里有11天的路程，所以应该是就在那个12的哪个位置。其实如果他们相信神，他们直接一往北走呢，他就很快可以进到迦南地。但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，他们就打圈，打一个圈，好像打走了很久，38年。所以最后我们看到民数记24、25章巴兰的时候，就是在14的哪一个位置啊？跟着在他们摩西就来到15的哪个位置就停了下来，就在哪里再把律法书再说，就是生命记就在右上角的哪里再写，所以生命记就是下一次再说了。所以民数记就是大概我们知道他走的路程是怎么样。好，我们再往下面看，那整个的路程其实神要我们注意什么，学习什么。生命记第8章第2节到第5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纪念神在旷野的目的是什么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。其实神这个变化的过程，这个蜕变的过程，神要让人知道我们里面是怎么样。肯守他的诫命，不肯将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。这40年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怎么管教你，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。所以下面我们知道他有几个目的，就是允许我们走旷野的时候，神要我们认识我们的自己。因为在立位记的时候，神告诉你他的要求是什么呢？但是没有行动，没有走路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没问题，但是一走路，我们就里面的情况就暴露了出来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是什么人。我们是不是尊重神，守他的诫命？神让荣耀试炼临到我们，任我们饥饿，但是我们不要停在有难处，我们看见神也供应我们赐予玛拿。所以难处是有，但是神要造就我们，要管教我们啊。 所以我们知道神荣耀，我们有这一段的路程是要我们受管教、变化、长大、成熟，成熟在他的面前。好，我们再往下面看，我们先来看第一段，旧的一代。我们把再多两考停，先停在这里。第一章的时候就说到神要他们数点人数，这个数点人数的时候，神就跟他们说你要数点我的军队。所以我们就立刻知道，原来我们走属天的道路不是一个人走。可能你听过一本书很出名的叫天路历程啊，但好像只是一个人走，但是其实在神的心里面，他要对着一队一个军队。军队说明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位君王带领他们。军队说明一件事情，他们要建立一个国度。军队说明一件事情，他们要服从他的权柄啊。所以军队说明神要我们忠心的来跟随他。怎么训练军队呢？当然第一步就是要他们认识权柄的问题。所以第二章第三章呢，我们看到神要他们安营的位置，有看到亚伦家利未人有不同的职分。所以在军队里面，所以不单是我们信主神带领我们走路，我们要知道原来是有权柄的。我们要走属天的道路，第一点要认识有属灵的权柄在哪里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不同的利未人，他们也有不同的职责在哪里，有不同的职分啊。我们再看第四章，利未的子孙哥和格顺、米拉利，他们也有不同的职责在哪里。就是新约的说法，各尽其职来服侍神。所以每一个支派都有他的位置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职分。所以如果我们要走天路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觉得自己最好，自己最重要，也不能嫉妒别人，为什么他能够做这个，为什么我不能做这个，为什么要选他，也不要因为有不同的职分，我就哎呀，我这个最卑微了，就觉得我什么都不是，自卑、自高不好，自卑也是不好，也容易跟有比较的时候，很容易跟别人争啊，我谁最好。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要学习权柄顺服，一开始我们就要知道各尽其职来服侍神。不能自高，不能自卑，都是要走路的时候要准备要学的功课。下面第五章就立刻说到，如果有罪，你要要对付他；有不洁净的事，你要离开他；你要亏欠人，要赔偿那个亏欠。如果夫妻有不同性的，有怀疑的，有疑虑的，不能同心走路的，都要解决它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拦阻我们走属天的道路。所以有罪恶要对付它，亏欠人要对付它。如果你亏欠弟兄，你没有解决那个亏欠，你怎么能去服侍神呢？第六章我们也看见有拿细耳人的条例，拿西人他就是有一些人，他有一个心智觉得我要分别出来来服侍神，他就放弃一些享受。所以不但是罪恶要放下，要脱离，有一些合理的享受硬着你要奉献给神，你要专心的为神而生活，你也甘心情愿放下，合理的你都放下。第 七章我们就看见，不但有放下对付罪恶奉献自己，还要第 七章就是说到有奉献的问题啊，所以把最好的奉献给神。所以这些不是 每一章当然都是有它的重点，但是摆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这些人如果要起来走属天的道路，他们这是一件非常基本的学习。第八章我们看见神呼召利未人承接圣职，所以神呼召一些人来承接圣职。今天如果神来呼召你，哎，你来服侍我，你来做这一个，我们会不会答应神的呼召呢？可能你说我不行，可能你说我怕，我不能，很多的借口。如果带着这些借口，我们怎么走一同走属天的道路呢？太注意自己的表现，太紧张自己在人面前的地位，这些都是不健康的。如果神要呼召你，你有没有能起来承接圣服侍神？再往下面看，第九章就说到他们守了逾越节，就是他们离开埃及是因着羊羔，走属天的道路，能够走属天的道路也是因着羊羔。所以基础就是根据主耶稣。跟着后面第九章要说到有神的引导，因为有云彩在哪里带领他们，所以神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走路，我们要懂得圣灵的引导，圣灵的声音。第十章后面又说到有银号，所以不但有云彩你看得见，也要听着号，听号就是听着命令。所以可能在教会里面有领袖带领教会怎么走路，我们听不听呢？我只是看云彩的，云彩一来我就要走，还要听号，按着神的权柄来走。那所以这是你看到吗？他们一起都是告诉我们要学习权柄，要学习每一个人有职分，不要轻看自己，不能自高， 要脱离罪恶，奉献，把最好的献给神，随从圣灵来服侍，跟着神的引导来走属天的道路，这个就是准备他。好了，这个准备已经好了，现在开始走路了，就是第二个段落，第十一章。这个就是他们安营的地图，位置十二个支派围着会幕来安营。那当然，那你想，我们通常有我们喜欢的为什么每一次，比方犹大在右东边上面，为什么犹大每一次都是他在哪里？我不喜欢，不公平我们有我们的意见。为什么他跟我好朋友，我要喜欢住在他的旁边可能是人有他的己意，人有他的私意，我们就不服为什么不是今次是他，下一次是我？为什么每一次走路都是按照这样的安排？我们总有我们的意见，我们说明意见是神没有安排，我们都随自己喜欢。但是一有安排，我们里面都就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欢，就暴露了我们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。所以没有走路，大家听的都是很好很好很好，但是一走路，哎，为什么总是他？为什么我要听他？我们的态度就出来了。所以走路的时候，我们再看下一个，就暴露了人的情况是怎么样。再往下面去，那所以十章到十章一开始就说到他们按着神的命令怎么走了，起行了，走路了。跟着下去十一章就立刻就说，很快就不用几天了，他们就埋怨埃及的生活多么好啊，有鱼有黄瓜有菜，为什么每天都是玛拿，早餐玛拿，午餐玛拿，晚餐也是玛拿，天天都是玛拿，烟气为什么总是来念圣经，天天都是读圣经，为什么要读圣经？可能我们会厌弃神的给我们的。当时人的埋怨 啊，传到天上了。摩西呢，哎呀，摩西也同样感觉那个难处，但是他没有埋怨，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啊，哎呀，神啊，我这个担子太重了，我也担当不了啊。啊，不是摩西没有软弱，但是他把他的感受带到神的面前，神听他，神就安排了70位长老来帮助他。啊，你们要食物吗？哎，神就给他鹌鹑。啊，但是他们吃到一个地步，肉从鼻孔里走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放纵自己，神就立刻的审判他们，就是贪欲，就是那种放纵自己、放纵肉体那种的情况，很快就跑出来了。所以走属天的道路最难的，不是有一个不好的人影响你，是你自己。弟兄姐妹，如果神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就知道最大的难处不是他，不是他不好，他不好，他不好，是我，是我里面，是我里面有肉体，很多的埋怨，很多的批评。但是有难处怎么办呢？不批评，带到神的面前祷告神，你听神，神有恩典领导我们的。第12章，米利暗就是摩西的姐姐，她长了大麻风。为什么她说摩西不好？为什么她这样说呢？那可能她是姐姐，她是姐姐。这个弟弟如果不是我，他已经咽在尼罗河里面了，是我救了他，没有我哪有他，他有今天都是我，但是现在要我来听他，为什么他就不高兴啊？所以人里面有一种的骄傲啊，这个很厉害。肉体不但要放纵自己，肉体最可怕就是有骄傲，撒旦就是骄傲，不服，他说话批评他的弟弟，他说的可能是事实，但是他的灵不对，他的灵是我要大，我要你，我为什么要听你？你要来听我，这个灵是不对，可怕的灵。摩西没有为自己说什么，神为他出头，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。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人对我们不好，我就来对付他，这个你出手，你也容易落在肉体的里面，肉体对肉体双争。摩西就好像听不见一样，他就在神出手去要米利暗长大麻风的时候，摩西为他带球。所以我们看见有不好的事情出现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，同时也看见有一些人站在神的哪里，我们同时看见有一些人好像得胜者，他们好像中流砥柱，顶着那个情况把整个局面转过来，叫神的百姓可以重新走路。所以我们不能说哎呀，人都是软弱，哪里有肉体哪里有肉体，他也有肉体，他也有肉体，那他们都不好，教会很多人都不好，你看看你自己，说不定你可以为别人带球，说不定你可以做中流砥柱，为他们在神面前来呼求。再往下面看呢，他们跟着派遣了12个探子，他们去迦南地，看到哎呀，那是迦南地的人太高大了，我们都打不过，那是巨人，我们是蚱蜢一样，怎么对抗他们呢？他们不相信神，不信，就因为他们拒绝相信神，他们就旷野，后果非常的严重，在旷野里面打圈打了38年。但是不单是听到10个不信的，我们还要注意有2个相信的。所以是的，有人不相信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不相信，求神帮助我们做相信神的人。再往下面，他们回背神，神叫他们不要去了，现在我要你们不能立刻进去，但是他们也不听话，还是要 神叫他们去他们不去，神他叫他们不要去他们还要去，还是违背神。所以不是那个动作的问题，是不是你听神的话的问题。再往下面去就说到一些献祭的条例，再往下面去就是说到可拉一党。可拉一党的人呢，他们说摩西你们专权了只是你们做大礼拜，我神每一个都可以来服侍神。其实他们说诋毁他的权柄，也是一种叛乱在哪里。所以我们又看到这是为什么，又是权柄的问题。其实他们不服神的安排，不服神的权柄这是我们当然有不好，但是我们也又要看摩西怎么去面对那个情况。如果我是摩西呢，嗨，你们反对我，谁来帮助我打他们我就发动内战了以色列人打自己以色列人了。如果你胜过人家，就说哎，你很有政治的手腕你很懂得用权，你是一个独裁者。但是摩西什么都不干，他就俯伏在神的面前，好像等神来出手。所以可拉一党的神审判他们是神出手的。所以我们要看见新人是怎么，他们就是等候神，不是靠自己的手段，不是靠人的聪明，只是俯伏在神的面前，神啊，我不做，我不说了，你来做。这个就是新人，他信靠神，不是信靠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。再往下面看呢，他们也批评觉得谁，为什么我们要听亚伦神叫让亚伦的杖发芽长了说明一件事情，杖能够发芽出来，就是有一种杖已经是干了死了，但是重新有生命，就是说明复活的生命能够做文，能够带领神的百姓的，帮助神的百姓的，就是有复活的生命在哪里。所以同样不是人的方法，不是选举，是复活的生命显明出来。所以我们走属天的道路，不是靠我们的聪明，我们是仰望神来显明你的权柄，显明你的安排，不是靠我们的方法去应对难处。好，再往下面看呢，就说到再说一遍祭司他们的职责在哪里。其实他们就是要担负以色列人，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就要来担罪。那我们再快一点看下面两个了，19章20章说到有些除罪的条例。第20章我不能每一章都说，因为时间不够，所以我就快一点。20章也是一个很难过的一章，因为米利暗死去了，摩西就在那个时候呢也犯罪，神他要命令磐石出水，但是他用杖去击打，神就说因为你不敬畏我，尊我为圣，所以你就不能进到迦南地，所以摩西也犯了罪。亚伦也是那个时候去世。那对摩西来说呢，他的哥哥他的姐姐都不在，对他来说好像与你同工的人都不在唯有他120岁了，差不多也是非常难过的时候所以同工的离去有没有影响我们呢？那是帮助我们的离开，我们有没有觉得哎呀难过不能走路了。再往下面看呢，21章迦南地迦南人他们战胜迦南人也有，因为他们不相信神，犯罪的时神叫火蛇到他们中间咬他们要他们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你用眼去看那个铜蛇的时候，你就能够得着医治， 所以还要神训练他们，新的一代要训练他们征战，训练他们信心的学习啊，因信而活，就是他们在21章要学习的。所以新人脱下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新人是怎么样属灵的征战，新人是怎么样因信而活。再看下面呢，22到24章就说到巴兰的预言。巴兰的预言呢，说到我们看他们还是很多不好的，但是巴兰在高山往下面看的时候，神给他异象，给他异象，巴兰在说，我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我没有见到罪孽在他们当中，没有看到奸恶在他们当中。还有在其中一个预言里面，他还说到有星要出于雅各，有杖要出于以色列，就是说到有权柄要建立他们。所以这个从旧慢慢变成新的过程里面，神巴兰需要咒诅他们的时候，但是他在神的眼中看这一个是新的一代，他们蛮有权柄，蛮有能力，神的旨意要透过这一个新的一代来带出来。所以我们看见啊，神的工作在他们，神的喜悦在他们身上。第25章，以色列人又行淫乱了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非尼哈对神发一个热心，圣经说他有个祭邪的心在他里面啊。当人行淫乱的时候啊，非尼哈这个他是祭司，他拿着那个枪，把犯罪的人钉在啊刺在地上。那我们看见神很欣赏他的热心，有一个祭邪的心，所以我们又看见有一个得胜者站在哪里堵破口。所以虽然在这个蜕变的过程，从11章到25章，我们看到他们很多软弱、埋怨、不好、失败，同时我们有看见，在这个团体当中有一些得胜者，他们有难处，他们怎么办啊？他们去寻求神，不是他们没有感受到软弱，不是他们没有看见到眼见有难处，但是他们去寻求神。他们看到有人软弱的时候，他去代求；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他是还是满心相信神。好像那些约书亚、加勒，他不是看到迦南人的高大，他是看到神与他们同在，他们的信心，他们有相信。有人反叛的时候，人不用自己去对付，人等候神，让神自己来出手，不是用人的方法等候神，这个就是得胜者。不是靠自己去得胜，是要用让神的生命来显明出来，谁是神所拣选的，让你的生命为你说话，不是用你的方法来达到你的目的，是用你的生命。人看见生命就认出这个就是神的权柄。当人犯罪的时候，有这个团体当中有软弱的时候，有祭司出来为百姓来担罪，这是祭司要有一个祭邪的心在他们里面来服侍神，恨所神所恨的，爱神所爱的，这个才能服侍神。好了，这个就是这个转变的过程。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好，但是我们又看到有些好的在他们当中起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一同走属天的道路，可能有很多难处，但是愿意神呼召你我靠着他，相信他，在神的家中做一个堵破口的人。好，我们再看新的一代他们变成怎么样呢？第26章就说到新的一代他们，那如果比较第二次数点的时候，人数是差不多，但是有一次支派因着犯罪的缘故，人数少了很多；有一次支派因着神祝福他的缘故，他的人数就增多了。增多有什么影响呢？将来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 人数多的就得更多的产业，就是将来你得着多少祝福，就根据你走属天的道路的时候，你的生命有没有长大。保罗说到，日有日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如果我们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，我们得着的更多的就是主的自己，更多的祝福就是在生命的里面得着的。第二十七章呢，那这里就说到西罗非哈的女儿们，他们说到要得底地产业的时候，他们就来到摩西的面前，哎呀，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，只是五个女儿，将来分地业的时候，如果是按男丁，他们就没有。好像这里就出现二十七章，为什么我们看啊，是不是男女平等的问题呢？其实不是男女平等的问题，重点就是你看到他们有一个心，渴慕要得着产业，属灵的产业。你看之前旧的一代怎么，他们想怎么样？哎呦，埃及的鱼多好，埃及怎么好怎么好？我们现在没有那个，没有，好像走属天的道路，旧的人就是，哎呀，显示，哎呀，要走属天的道路，我没有哪个，没有哪个，人家都赚钱，我就要放弃，放弃，放弃，什么都要放下。但是新的一代怎么看呢？我能够得着。他们更注意的是，我要在神的产业里面有份。这个就是科目的问题。之前是往后看，旧的一代，旧人是看世界，新的一代是看迦南地，看在基督里面我要得到什么。你看那个注意力不同了，是吗？如果今天你还是想着，以往以往我失去了什么，还是旧人的心思。如果你想到，哎呀，在主来的时候我们要得到他，得着他，得着属天的祝福啊，属灵的生命，我要得着他，你要得着他，你要追求才能得到。所以你看新的一代，他们的心思意念不同了。好，在二十八章说到献祭的条例，在下面呢要说到许愿的条例啊，说到他们注意的是怎么向神有奉献，神要什么，每一个阶级约束，什么阶级的时候我怎么样献给神，许愿的时候神答应了我啊，我要感恩，我许愿要偿还我的感恩，对神有一个感恩的心。所以新的一代他们注意的是神的恩典，我怎么样奉献给神。如果你还是注意，哎呀，我哎呀要选师选师，哎呀，没神，没有没有，都是拿的不好的，你是旧人的心思。新人就是，哎呀，神给我很多恩典，怎么去偿还，怎么去奉献，怎么去享用神，敬拜神啊，这个是新人注意的。再往下面看呢，啊，说到米甸的溃败啊，他们有属灵的得胜啊。再往下面看呢，三十二章。这里就三十二章就说到一个情况，有两个半的支派，他们神要他们过约旦河，应许地就在约旦河西，但是他们看见约旦河东的地方觉得已经很好了，我们不用去了，我们就在约旦河东哪一边。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神还没有得着最好的时候，他们觉得现在眼前的已经是很好了，不是最好，是次好。所以如果我们走属天的道路，我们不，这个是不好的事情，就是神要给我们最好的，我们哎呀太难了，付代价太重了，我现在就享用祝福，我现享受现在了，就不要最好的，因为还是没有得，还太远了，神应许我的祝福太遥远了，现在约旦河东，现在眼前的祝福就是我所要的，次好代替了上好，这个就是不好的事情啊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走属天的道路，不是要 是好的，要上好的，不要。其实当时两个半支派选了约旦河东，将来有仇敌来攻打他们的时候，就是他们首当其冲，首先被敌人掳去的就是他们。所以不想太属灵，站着世界近一点，后果就是世界来把你掳去了。因为我们没有全心的往着神哪一边去。再往下面看呢，33章就记录了他们从埃及到摩押的整个完整的路程。我们就发觉很多地点就是他到了哪里，但是一片空白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就说明当人在地上过了很多年日，但是没有什么急的在神面前蒙纪念的事。你信了主多久，弟兄姐妹，有多少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是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，有学习在里面，有果效在里面，有果子在里面，是不是我们一生很多的年日都是空白呢？再往下面看，迦南地有的警戒就是怎么样，就是神告诉他们哪进到迦南地北边哪一条界限在哪里啊，西边在哪里，东边在哪里，南边在哪里，说得清清楚楚，你进去你要拥有整个的地。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对我们来说就神要给我，但是我拿的这一点点足够了。神要叫我打仗打到北边，而我打两次已经很好了，已经能够生存，我就足够了。好像有人说啊，66卷圣经太多了，我念十卷已经足够了。神的给我们的界限，哎，能够打仗付那么多的代价，不愿意，所以我们就没有达到神的标准，没有达到神的要求，我们就满足就停下来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新的一代神要我们注意，我们要达到神要我们去的哪一个地步。66卷圣经我就把它通通都念过，不要念了三卷，哎呀太难了，其他都不念啊，我喜欢的这个我念，不喜欢的我不念。不能够停留，不能够一直要按着神的标杆来跑。35章我们看见有利未人的成一啊，神要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份地。36章也是非常有意思的，这里就说到非也是他们，就是之前说到27章哪里是西罗非赫的女儿分地的问题了，现在呢是婚姻的问题了。他们说，哎，如果分地的时候，如果西罗非赫的女儿嫁到别的支派，他们的产业就归到别的支派呢？哪里想告诉我们什么？哪里就想告诉我们，神给我们的产业，我们不要因为做了不好的决定，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产业。意思就是说，持守神所给我的。他们就想到，将来我们进到哪个应许地，将来神给我的产业，我们不愿意失去它，我要持守它。这个是很好的态度，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不要用一种宝贵的心，要持守它。这里就叫我们看见，新人他们是宝贵属天的东产业的，他们不但要得到它，还要持守它，拥有它，享受它。所以总结，新的一代，整个我们知道什么呢？民数记告诉我们，神救了我们，我们成为一队军队，神要训练我们，训练我们要懂得权柄，要懂得顺服神。不但要顺服神，我们要看见在这个军队里面，各人有不同的职分，各尽其职，但是我们同样都要脱离罪恶，不能活在罪恶，活在世界， 我在肉体的影响的里面，还要随从圣灵的带领走属天的道路。圣灵会带我们奉献自己啊，不为，因为圣灵带领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奉献呢，我们就不能够走路啊。好像有一些得胜者，他们为着神发热心，我们要有这个发热心，不要停留，不能眷恋埃及的生活，不要停留在得胜，在地上走路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有过得胜，也曾经有过失败，但是不能停留下来，还要向前走，不能得到一停留在一次得胜的经历的里面。神要我们得到上好的，向着标杆来直跑。最后我向到腓立比书说到保罗跟我们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属天的道路，保罗走过很丰富，有得胜，可能也有难处的时候。愿意我们弟兄姐妹不是停留在高处，也不能停在低处，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直跑，不允许任何事情把我们拉着，不允许失败赖着我们。神有一个标杆，神为我们定了，我们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的奖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愿神帮助我们，神要我们去得，让我们不要停留，要我们有一个心志要来跟随他。我的话就停在这里，请我们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不单拣选了我们，救赎了我们，分别了我们，你还要我们跟随你走一生的道路。愿意我们在你面前能够不足的改变，脱下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让你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彰显出来，彼此的帮助，让我们在地上有难处的训练的日子的时候，愿意我们在靠着你，我们能够做得胜者，能够为着你来得胜，为着你的国度，为着你的再临，吸引我们走属天的道路，帮助我们。早上的话，求你在我们里面有回头的亮光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有一件事宣布，就是由于政府的禁令，我们不能在这里一起来摆饼，所以请弟兄姐妹在家里面自行的摆饼来纪念主，只是这一点。好，谢谢弟兄姐妹，聚会停在这里。